今天一切都好吗，各位朋友？今天的天方夜谭，我们赛斯之音的小小电台，继续上个星期我们的未知实相第682节还没有讲完的部分，各位就给自己泡杯茶，坐好椅子，束好安全带，那么我们今天的故事就要开讲了。好，我们在上个星期四已经把第682节的课程说完了哈，那后面是有一些注。第一个注，罗在这里的注是说呢，当然当赛斯在未知的实相里头提到意识单位的时候，我马上想到他在1969年到71年期间讨论到的电磁能量单位，它称为意义单位。我想其实应该不是电磁能量单位，应该是情绪能量单位。不过呢，情绪能量单位的确是有电磁性。这里他提到说，见临界信息的附录的第504到506节，以及灵魂永生第20章的第581节。在灵魂永生，他用几个花人身形的比喻来形容一单位，他是这样形容的，基本上盎然的生机生至意识，意识之不可见的气息点点点，那些散发物事实上是情感的调子，那些单位刚刚在具体物质的范围之下。可是在今天的第682节里头，赛斯却完全没有提到意义单位，这是有理由的，而且在下一节就可以看得出来了。赛斯呢，总是在时机适当的时候就会介绍一个观念，可能那整个期间都会不断的在介绍同样的概念。如果我们不去管真跟罗他们的各种状况的话，你就纯粹以赛斯的角度好的，你会发现他在介绍概念的时候，他是有顺序的，而且这个顺序呢是非常的紧密。比如说像504到506节，赛斯借着讨论 ESP 跟电磁之间的关系，就开始提到电磁的结构。赛斯在504节提到，他说存在着电磁结构，但它超过了你们当前的仪器，你们检查不出来的，换言之就是另外一种电性状态。这是携带感受的基本单元，所以电磁结构是以感受为单元的一种电磁性。他说用你们的话说，他们具有非常简短的生命，他们的大小各异，几个单元可以进行组合，然后把几个单元合在一起，为了让这一点尽可能的简单，这些以感受为结构的电磁性呢，他们会利用空间去穿越，会穿过通过空间然后进行移动。这些单位呢是为了回应情感强度而组合起来的，所以我们说的情绪能量单位、电磁能量单位也好，不管是意识单位也好，是由我们的情绪强度所组合起来的。他们既有一种情绪强度所采用的方式，他们从自己的吸引排斥的规则，就好像是一块磁铁一样，将会吸引它的细丝一样。这些单位呢是吸引它自己的类别，也就是说同性相吸嘛，性质相同的他们会吸在一起，然后对你来讲呢，看起来好像是形成一种感受模式。所以什么是感受呢？其实是感受呢，它跟我们的磁铁性的电磁强度是有关的。好，所以他提到胎儿就是利用这样的单位，所有的意识、所有的植物都在利用这样的单位。我们的细胞不仅仅 为事情的顺序而对光线做出反应，而且是因为感受光线是当前情绪的欲望，而这个情绪欲望呢，是以电磁单位的形式出现在其他的阶层上，也就是说我们的情绪是可以穿透到各个阶层的，这些电磁单位呢会造成一种领悟的敏感性，这些单位自由运动，自由的转动，它们可以用在正常的感受，也可以用在我们所说的超感官觉知。所以各位好朋友，如果你想要通灵啊，你想要有超感官觉知，那么它所应用的方法其实是我们的情绪强度，情绪强度组合起来以后，它就会变成像磁铁一样，而且呢它可以穿过空间到别的空间去。那么因为你可以穿透其他的空间到别的空间去，所以你可以以其他的角度来看看我们这个物质实相的状况。早期课的课程呢，我们继续在进行，我相信是有机会谈到503到506节这个部分。我觉得假如我们在学赛斯的资料，对赛斯的一些基本观念，像意识单位啦，情绪能量单位啦，这些东西如果我们不了解，尤其是情绪能量单位、意义单位，是物质宇宙的根，它跟情绪、跟我们的感情是有非常大的关系。那我们在个人实相本质所谈到的那个感觉基调，好 ，feeling tone， 那其实这个 feeling tone 在早期课第九册，它是用的是 emotional tone， 但 emotional 呢，这里的解释是说呢，它其实是造成感受，好，你的情绪本身会造成感受。简单的讲，各位，如果说我们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你碰到什么样的困难，其实是你创造那个困难，然后你再来跟那样的困难来打架。比方说我们这辈子永远在担心金钱的问题或感情的问题，可是如果你不担心金钱跟感情的问题，在你的感觉当中，在你的 emotional energy 里面，你是觉得我生来就是在财务上是没有问题的，或者是我生来我的情感的状态就是非常稳定的，那外面的环境就是你内心对外面的创造、外面的建构啊。假如你的内心里面没有这种建构的材料，怎么会创造外面的环境，让你跟外面的环境在纠缠、纠葛、打仗、打架，怎么会有这种情况呢？所以我觉得情绪能量单位的这一节504、506节，或者是这里所提到的683节，以及早期课第二册的68节、69节、70节，这一段讨论到的我们个人怎么样去建构我们所处于的那个物质环境，这个部分假如说各位你去把它融会贯通，你会发现这里头是有一些秘密的。这样讲好了，如果我们称一切万有，按照赛斯的教法叫 All That Is， 如果一切万有叫 All That Is， 那你加一个字就好了啊，你就加一个 Me 就好了。 All That Is Me， 一切都是我。如果所谓的上帝是一切都是他的话，那你把一切都是他，你又是他的一部分，当然他也是一切都是你啊，所以 All That Is Me， 你就会解决所有的问题的。因为你会从你执着在你的癖好性的这个角度，执着在一个情绪能量，好，在那边一直打转的这个情绪能量，一直浇筑在某种情绪状态的情绪能量，而去感受外面的世界。像刚才这里解释，我们的情绪造成我们怎么去感受这个世界嘛？那如果情绪能量造成你去感受这个世界，而情绪能量又可以穿越到各个实相的话，各位只要去思考这个问题，你会发现其实所有的建构好，赛斯的说法好，我们都是一切万有的一部分，唯一不同的是 一切万有产生一个偏好，一个癖好性，而这个癖好性呢，去抓起一堆情绪，而这个情绪或能量呢，组合成一个个人的人格。那这个个人人格因为处在这种强烈的情绪当中呢，它会变成一个中心。各位去看680节，好，680节的内容就是一个个体呢，如果它开始集合成一种能量状态的话呢，其他的自己呢就会被吸引，那些所谓的初萌芽的自己，也就是刚刚出现可能在周围的有其他的想法，这些部分全部被一个强烈的自己吸进来了，不见了，变成一个自己。在赛事的观念当中，情的概念，我一直强调情的概念是非常重要的。一切万有就是以不断的产生新的自己来收集到新的经验，而我们的存在自己也用这种方式在收集很多很多的不同的感情经验，变成他的自身。那一个人的组成，一个人格的组成，它就是他的情感经验的组成啊。我相信现代的心理学家通常也是用这种方式在讨论一个人格的状态。好像欧文亚龙在他的存在心理治疗里头，他也提得非常清楚嘛，他提到说，假设啦，好，你以现在这个角度为中心啦，那你把你这一生当中对你来讲呢，情感深度最重的，把它放在最前面，不要管事情的大小，也不要管时间的顺序，然后你按照你的情感深浅的状态，然后重新排列事件，你就会发现呢，你对自己的了解会有一个更深层的认识。就是我刚才念的这一段哈，会造成一种领悟敏感性。好，为什么呢？因为这些情感单位、这些情绪单位、这些能量单位，它是自由在运转，它可被用于正常感受，也会用在我们所谓的超感官当中。到505节哈，赛斯是这样讨论的哈，他说呢，因为在意识单元内部存在着一种走进去又走出来可以变换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就散发着像呼吸一样的自然，而且存在着比能够进行其他的比较，有点像吸入我们的肺部或呼出我们肺部。他说打一个比方啦，你可以把这些单位呢比较为一种意识的无形的呼吸，我们是透过一呼一吸来保持着我们的生命。一切万有或者是我们的内在自己，它是用所生成的人格存在物质界，然后收集到的感情当它的一呼一吸。这个一呼一吸的比喻呢，不会把我们带得更远，但足够让我们能够跨越一些概念。呼吸当然也是脉动，而这些意识单位就是以脉动的方式在工作，它们从植物、从动物、从岩石当中发射出来。如果你以身体的方式去感受它的话，这些单位呢可能会有颜色，也是电磁性的，而且遵从它自己正负电荷的模式，也遵循着一定的磁性法则。在这种情况下，的确就像呼吸一样，实际上呢是散发情绪色调，英文是 emotional tone。 因为这个 emotional tone 是有所意图和各种目的，跟他的痛，跟他的心境的变化是无穷的。那当然我们都会用痛把它翻译成色调嘛，感觉色调、感觉基调。可是事实上痛这个英文字你在英汉字典当中是没有找到这个基调这样的个意思了。其实基调比较是网络上的流行用语了。这些单位呢只是在物质元素范围的下面，他们没有一个完全是相同的，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独立性吧。然而呢对于他们存在着一种结构，而这个结构超出了 你们科学家所认为的电池品质的范围，所以它不是一个电池性而已，它事实上是由情绪所建构而成的。那意识呢，会自动产生这些散花，它们是任何种类感受的基础，这就是通常的术语。我们说感觉，我们说超感官，其实它真正来源是我们的 emotional tone。所以各位现在了解为什么全世界的每一个人的个性都不一样，为什么我们的手指印都不一样，好，为什么我们跟别人交往怎么很难找到跟我们想法完全一致的人，是因为呢，我们昏贪着一切万有的一呼一吸。好，一切 万有的一呼一吸呢，就好像是一切万有它以不同的情感，不同癖好性的特质呢，产生不同的人生，或者是产生不同的个体，而这些个体因为它带有每个人不同的特质，所以呢，它会造就一切万有的继续的存在。好，一切万有会存在是因为它有呼吸，而一切万有的一呼一吸就是每一个个人，所以它才是All that is 嘛，我们全部都是他的一呼一吸，我们全部都是他的癖好，我们构成他的生命体。好，就好像你的细胞构成你自己的生命体。当然可能各位有一个疑问啊，比如这样讲好了，之前提到的耶克海边真根罗，他不是创造一个投射体吗？是他的片段体，是由他的情绪能量所创造出来的片段体。那如果这个情绪能量的片段体呢，继续被真根罗的情绪所供应的话，那么这个情绪能量体呢，它会继续的壮大，继续的去经验所投射出去的这种情绪状态嘛。可是如果真根罗呢是朝着另外一个方向走的时候呢，那么这个片段体自然而然的没有继续的能量在供应的话，那么这样的片段体呢，它自然而然就消失掉了。那假如各位问的一个问题是，既然意识的存在它只要存在它就永远存在，那怎么可能会消失掉呢？就好像我们不是有每天的梦吗？我们每天的梦每一天都会存在我们的意识田里面，当我们对这个梦感触不深的时候它就不存在啊。可是如果我们感受深的时候它又存在了，所以这些曾经存在的意识形式它都被收纳到我们自己的这个意识田里面。我们每个转世的自己或者是我们的痕迹自己，所谓的痕迹自己就是微量的自己了，就是被我们的情绪能量微量的供应的那个自己，那些可能性的自己，这些可能性的自己呢可能一大堆嘛，所谓的初萌芽的自己，这些初萌芽的自己很像我们但是不是我们的情绪能量呢，它如果被供应它会长大，如果它不被供应它就会消失，但它不是真正消失，它是存在我们的心里面。基本上呢，在683节他所提的一个重要观念就是多重人的概念。我觉得我们必须要对我们自己的心灵蓝图有一个比较深刻的认识，可以用什么比喻呢？你可以观察这个世界上的所有存在的事物，比如说像植物好了，植物怎么生长呢？植物不是不断的去长出叶子吗？好，长出了叶子，这个叶子就会吸收阳光啊，吸收营养，然后会供应给这个树的主干根，然后它会继续成长。那我们每一个自己，每个存活的自己其实就是那一片叶子。假如你把自我当作是叶子，然后存有把它当作是一个接收叶子营养的枝后干，好，那这个枝后干就是我们的存在自己，也就是存有嘛。存有跟我们的不同是呢，它所谓的如如不动，但不是真正如如不动，它是在 产生各种各样的叶子去吸收外面的经验。吸收什么样的经验呢？吸收情感的经验。那如果你把情感当作是一切成长的要素，也就是这一棵树好，它构成的就是由所谓的情绪能量所构成的话，那么情绪能量当主体，情绪能量当容器，那它长出来的叶子带有某个特殊情绪的状态，那这个情绪的状态就会收集阳光，收集营养，然后供给这棵主干，这棵树，然后让它继续的长大，继续的成长。那么如果这个叶子都掉光了呢，如果叶子都掉光的话呢，这个树在当时间呢有可能停止了大部分的吸收，但是它还是以微量的方式继续在成长。那有一个状况就是说，如果冬天来了，所有的叶子都掉光了，这叶子并不是真的不见，而是曾经在枝头上长的这些叶子呢，它仍然放在这个枝头上的记忆里头。所以为什么你随便抓一根小枝叶啊，很多的树都有这种特质啦，像我们家的田七，你把田七的枝啊随便插在土地上，或者是番薯根啊，你就随便放在你的土地上啊，它就开始长叶子了。好，叶子就开始吸收养分了，吸收了养分呢，它就开始继续长茎了，长了茎以后它会长你所要的番薯。当然有人是要番薯叶啦，没有错啦，只要存在它永远存在。你有某些感情，某些特殊的 feeling， 这些 feeling 呢它永远都会存在你的内心里面啦。如果你不去苏醒它，你不去把它启动的话，这样的情感状态其实是以显性的方式存在你的内心。今天下午一个朋友告诉我说，哇，他每一次啦最担心的就是煮菜的问题，而且呢总是会碰到朋友在他面前去炫耀，比如说他蛋怎么煎，怎么煎得很好，他连煎蛋都不会，他就觉得说我心脏都快要停下来了。如果一切万有，如果你的内在自己在创造一个不太在乎煮菜的人格形式的话，所谓君子宴庖厨，不是说这样比较高级或比较不高级了，而是你的内在是以这种方式创造一个人格来体验这样的一个特殊的状态。在这个点上，可能你跟别人比较你是输给别人啦，或者是不如别人，可是你在其他方面是很强的啊。你不要找猴子跟大象去比赛爬树，然后爬得上树的这个动物呢它就是第一名。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大象永远都没有得第一名的机会。可是大象是以它的体型庞大，以它很多很多其他的动物没有的特质，几乎是动物界之王啊，连狮子老虎都拿它没办法的，因为它实在太巨大了。所以如果你要大象去跟猴子比爬树，那你永远都会觉得我是不行的，我是不好的。好，那如果说觉得自己不好不行，那就接受啊，那是你的情感状态啊，你接受你的情感状态，它对你的困扰，对你的拉扯，就不会形成一个重大的拉扯力量，造成你的痛苦跟困扰嘛。孔老夫子会说我不如老龙，好，孔老夫子会说我不如老虎，那孔老夫子啊，你怎么连老龙都不如呢？孔老夫子啊，你不要再上课了啦，不要当什么至圣先师啦，你连老虎都不如，你种菜都不会啊，你不会种菜，你不会做龙，你还能够当什么老师啊？是这样吗？当然不是嘛。好，孔老夫子不会种菜，孔老夫子不会种田，可是他不需要在这方面跟老龙跟老虎来比赛嘛。一样的情况，我们有我们自己的癖好，而与我们的自己的癖好会形成我们比别人完全不同的一种特殊的能力。好，一切万有就是用癖好去创造不同的人格，而这个癖好就是一切万有的情感，而这些癖好呢创造出来的人格呢是一切万有的呼跟吸， 一切万有是透过不同的人格、不同的癖好、不同的能力、不同的情感经验，才能够造成它的存在，才能够造成一切万有的生存。那如果一切万有要活下去，它就要不断创造不同的癖好，它不可能创造相同的人，因为相同的人的经验呢，在前面已经经历过了，不会产生不同的经验了。如果你没有不同的经验，你就没有不同的经历啊，没有不同的经历，你又怎么产生不同的情感？如果你没有不同的情感，你就等于不给一切万有食物啊。一切万有如果没有食物的话，它就萎缩。可是一切万有一定会创造不同的人格，去产生不同的经历。所以我们不要把事情弄得那么复杂哈。所谓的意义单位，所谓的情绪能量单位，就是每一个人他由我们的内在，由我们的一切万有，按照他们的不同的情绪，以不同的情绪，当他的呼吸，当他采取生命滋养的资源，由这些资源，就好像我们必须要吃饭，我们必须要吃菜，所以我们的身体才能够维持，才能够长大。一切万有必须要透过不同癖好的人格，一切万有才会存在。好，所以把自己改成 All that is you， 好，全部都是你。但是呢，你有一个特殊的癖好，所以对我们的情绪的了解，尊重我们的情绪，也尊重所有围绕在你身边的所有的不同的人格的情绪状态的话，好，这种尊重其实就是一种创造力的开始，好，是一种取得能量的方式，是一种回归到一切万有的一种方式状态。好，有人欺负你了，你因为这个人受伤，而通常我们所谓的受伤，不是我们真正受到太大的伤害或什么的，而是我们觉得他不应该那样，他不可以这样。但是问题是，他既然有他的癖好性，既然他是不同的人格，采取的是一种不同的情绪状态的话，那么他的表现方式就是这样啊，他生来就是这样啊，他怎么不能这样呢？好，我们今天礼拜天嘛，我在我们的后院有一棵枣子树，那我们从枣子树上呢摘好多好多的枣子下来哈，我也在思考一个问题，这一棵树为什么结这么多的枣子啊？为什么每一颗的枣子都一样啊？好，因为它的情绪状态，它的组成状态就是这种状态啊。你要这颗枣子去长桃子，做不到啊，它无法这样做。只要它成长哈，只要它把果实完成了，那么这个果实对枣子树来讲的话，它就是枣子嘛。那对你来讲的话，你一定按照你的情绪状态，你跟别人不一样，但是你自己不知道，也许这个不一样只是一点点，你有你自己的情绪状态，所以你按照你的情绪状态不断的在外面引起你所担心的事情。如果你今天要解决你所有的问题的话，你的自我如果放松了，你的焦点不着重在对自己的批评，对别人的批判，对事情的不接受的话，然后呢，我们就不再建构跟我们的情绪能量对应的外面环境嘛。68节、69节所谈的建构哈，或者是这样讲好了啦，各位你们也应该大部分的人都看过《个人实相本质灵魂永生》嘛哈。一个杯子哈，对每个人来讲，比如说五个人看到这个杯子，是五个人创造他自己的杯子。可能连质料、形状、色彩每个人所感受的是不同的，可是你却没有办法把自己的杯子跟别人所感受到的杯子来做比较嘛。我看到一盘臭豆腐，跟我们公司的老美看到的那一盘臭豆腐，我们所见过的臭豆腐是不一样的臭豆腐。我们对臭豆腐的喜欢没有办法传递给我这个老美同事对臭豆腐的喜欢，你可以引一些你的概念给对方做参考，可是却没有办法去改变他去建构出来的臭豆腐的形式。所以我们了解到一个状况，就是只要我们尊重我们的情绪状态，我们 尊重别人的情绪状态，那么因此我们就处在于一切万有的呼跟吸之间。到早期课第九册的506节，他有更清楚的解释，他提到极性的改变，也就是电磁的这个极性，像地球不是有南北极嘛，或者是电有正负极嘛，极性的改变呢，按照情绪强度的变化节奏而发生。如果你愿意，你可以说它是情绪能量，你可以使用一，这句话是赛斯亲口说出来的。那么其他的一解释成电磁能量单位多是罗的注解。我们也曾经用一单位，用情绪能量单位去查过，从506节之后到最后赛斯就要结束，所有有关于情绪能量一单位的注解全部都是罗的注解。罗的注解是铸成电磁能量单位。当然了，某个角度来看，情绪能量单位具有电磁性，所以你可以说情绪能量单位就是电磁能量单位，这个没有错了。可是如果你纯粹谈电磁能量单位的话，那电磁跟情绪有什么关系？跟我们的人生创造有什么关系？跟一切万有的一呼一吸是以它的情绪的强度在创造各个不同的人格的诞生，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所以我觉得如果你用电磁能量单位的话，会引导一般人的思考，会把它想成是一种电性的，纯粹是以电性的角度去思考，或者是我们在提到说物质实相的上一层，我们叫电性实相嘛。那么电性实相的话，某个角度来讲的话，很清楚的表示，在电性实相场当中，它是集合所有的情绪状态，好像呢你的枝跟叶之间的关系一样嘛，你的树从叶子当中去吸收很多的营养光合作用，然后传到了你的枝。好，枝跟叶之间的关系呢，其实就是情绪能量单位跟我们的物质的状态是一样的。你在物质界当中收集很多的情绪当你的叶绿素，当你的营养物，而把这些情绪呢， 把这些情感状态呢传递到上一层，上一层就是你的枝。你的枝的组成呢是由情绪组成的，你的叶子吸收的就是你的情绪状态。我们以我们个人存在的情感一个特殊的癖好去收集我们的情感经验，而收集到的情感经验呢是存放在电信场，或者是我们的内在自己的那个场合。所以各位，如果你要去画一个心灵地图，你可以这样画，就是说我们每个人天生带有一种不同，跟任何人都不同的一种情感状态，一种对物质世界对人际关系的一种很独特的非常独特的一种情绪状态，我们叫做个人性或者叫癖好。不管这个个人性是什么，不管这个人像林黛玉那么样的忧愁，不管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格方式，不管他多么贪婪，不管他的潜力多大，他是他自己，你是你自己，你不要要求他变成你，你也不要想变成他，你跟他之间是由你的情绪状态建构出跟他之间的连结关系。佛陀一出生的时候指着天指着地说呢，天上天下唯我独尊，这个唯我独尊是他的情绪状态在整个宇宙间来讲的话，他占有一个独尊的个位置。那我们每个人也一样占有一种完全不同的一种情绪状态，而我们的情绪状态呢，它因为永远都会存在，永远不会被抹杀，而且只要这个情绪状态当我们经验到了之后，就立刻的转到我们的电信场，然后就变成电信场的情绪状态之一。所以这个情绪如果我们的个人性呢被强化，所谓的我常常在讲说灵魂永生，它讲的就是一个深度的情感。当情感被深度化了，深度化的意思是什么？深度化的意思是呢，你在这个情感的培养上呢具有很强的能量嘛，很强的 情绪能量或很强的意识单元的能量嘛。在未知实相第680节一开始就提到这样的一个概念，意识是由能量组成的，因此能量暗示的一切也都包含在意识里面。什么叫意识呢？意识是能量组成。能量是什么呢？能量就是我们的情绪，我们的情感。我们在人世间，我们在物质界没有错了，好，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可是问题是我们紧抓的我们的情绪状态，我们的独特性，然后产生很大的冲突。但是如果你今天稍微放松一下，好，你就发现你的能量会被充满，因为能量就是意识，意识就是能量。那能量其实又是情感。好，这里在608节他继续谈，他说心灵可以被想成是能量的高度充电的粒子的聚合物。什么是心灵呢？心灵就是我们的情感，好，我们的情感被充分的强化，深度的情感，深度的被充电的。好，那这个被强烈充电的这个情感的聚合物，好，是循着某些属性跟法则的。好，而在其中许多是你们不知道的，在其他层面它是跟动力学是有关的。所以当我们有一个情绪状态的时候呢，我们这个情绪状态会把我们自己往其他的层面去传递。所以当我们祈祷的时候，祈祷是不是带着强烈的情绪状态？好，当我们做暗示的时候，暗示是不是一种强烈的情绪状态？当我们想象的时候，是不是想象的时候会产生有想象得到的一些感受，而且感受本身就是一种情绪状态，而且情绪状态会传到我们内在的自己。好，因为呢它适合于自己的能量来源，将自己想成是个意识之能量完形的核心，而这个核心会按照它的强度吸引那个本体所能有的整体能量的模式的一些团块。我们继续回到506节，好，这是说呢，花园于情绪能量，让所有指定的单元运动，并形成这个单元的初始状态。然后呢，随着刚刚所说的那些即兴的改变的特点，也会引发这些单元变成一个充电的电荷场。各位，我们可能不了解什么叫做电荷，什么叫充满电荷的电磁场，但是你一定知道什么是情感状态吗？比如是这样讲好了，你生了一个孩子，你当了妈妈，一开始你对母亲只是从一般群体的观念啊，或者是文章所形容的母亲跟孩子，从这些当中你去了解母亲跟孩子。可是当你有了孩子之后，你是不是处在一种情绪的交互场当中？然后因为对孩子的爱，你不断的加强加强加强到一个程度，他其实对母爱这个部分呢，他会变成一种充满电荷的电磁场。你会一个妈妈自居，而且这个妈妈的感觉呢使命感呢，以及那种爱的这种感觉，你会被充到一个极强的程度。这样的情形其实适用于任何我们谈到的情这个字，或者是爱这个字。对男女之间的感情我们也是一样嘛，没有认识这个人之前，你生活好得很啊，不会受到任何影响啊。那为什么认识这个人你觉得你爱了他，然后呢到一个程度呢，好像如果他的生命形式或他离开或他的对你的爱的改变会对你有那么大的冲击，是因为你跟他对应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执着于在这个过程里头，而这个过程被完全的充电的。好，当被充满了电荷变成一种电磁场之后呢，就对在物质界的自我产生极大的影响。今天我一个朋友告诉我，他做一个梦，让他梦到呢有两个人要送去死刑，其中一个长得很帅的执行的人问他说呢，是不是从这个最帅的这个人呢开始执行死刑？在梦中他好像是同意了啦，然后也看到这个人被吊死了之类的， 那他自己的解读就是在他的情感当中呢，他已经放掉了对异性只取他外表上的俊帅好当唯一的条件，这当然只对他个人有效嘛，他个人好因为某种领悟或者是学习赛思想到一个程度好，他对一件事情突然间了解了，他就不会以我们在物质界的某些群体的观念认为说哎呀你的伴侣就应该长得很帅很漂亮啊，或者是他就应该很有钱，或者是他就应该怎样，这些部分的话呢你就不再变成你的限制了，你可能就直接只体验你跟对方的一种合作跟对应的关系。早期课有关于504到506节讨论到电磁能量单位、情绪能量单位的部分是蛮多的啦，齁。那也没有办法做太详细的介绍。我只是因为这个注解提到情绪能量，我觉得有必要把它拿来稍微解释一下，齁。那最后我只讲最后一点啦，他说能量点或者是情绪能量点呢，总是从这里开始改变意识单元的形式。但我刚才说了这个过程，齁。首先必须要发生的就是这个情绪能量的部分，这个单元可能会变成圆形，情绪能量的强度形成的意识单元通过所有可用的空间转化成为他们所视而结事物，而单元之间以单元之间的终极性某些强度跟某些位置以及单元的更大族群能把能量压缩成固体的形态，也就是我们的肉体形式，在单元之内的情绪能量显然就是激发的因素。然而你能够看到情绪能量为什么的确可以混碎物质的物体的原因在哪里呢？物体的开始就是情绪造成的，物体的结束是情绪造成的，物体存在以后，物体的消失全部都是我们的情绪能量所造成的，所以我们的情绪能量呢又天生被我们的内在所赋予的，因为它是某种癖好的形式。各位去了解这一点呢，你把物质世界把它当叶子，把枝跟干呢把它当内在自己内在层面，好，也可以把存在的这个自我当叶子，然后呢你的内在自己就当知。为什么叫存有呢？因为存而有知嘛，它没有真的来投胎，可是它却创造你来感受情绪经验。所以这个叶子产生出来的营养其实是供应这棵树和这个植物能够生长移活，没有叶子的话植物又怎么能存活呢？那某个角度来讲啊，这个叶子要长成什么样子的还是由这个树的本质来创造出来的，只是有感而发啦。赛斯在谈意识单位，在谈情绪能量单位，在谈电磁能量单位，或者是谈物质实相跟电性实相这样的一个关系，各位，它其实比一般我们在做科学研究的论述的严密性的或者是理论性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坚强的。那在504 506节所提到的情绪基调或者情绪情境，就是那个 emotional tone 到个人实相本质呢， emotional tone 变成什么 feeling tone， 只是换汤不换药而已啊。400多节所提到的一个概念，经过了两三百节之后，也就是好几年了，讲过的那一句话在这里不会打结，不会弄乱，而且表述的方式非常有理论性的表述方式，却非常非常的有连贯性，这根本就不是人类所能够拥有的能力啦。你今天讲了一句话，三年后再重新在讲的时候，跟前面的那一句话呢，它有相关性，有连贯性，不会矛盾，不会打结，而且可以继续再演化下去，我想不会是真的能力。所以因此各位，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很确信一点，就是多次元的确是存在的。好， 赛斯的确是存在的，赛斯讲的理论的确是有可靠性，当然会限于赛斯他的能力到什么程度，但绝对会比我们在人世间的每一个自己呢所能够达得到的那种理性程度要远远的不晓得要高多少距离。所以各位朋友，我今天虽然花了很多的时间去讨论这个注解，讨论到意义单位情绪能量单位也好，电磁能量单位也好，其实没有太大的差别啦。假如说你要讨论意义单位就是情绪能量单位，但是情绪能量单位前面的描述也讲过了嘛，情绪能量单位是用什么组成呢？是用电磁所组成的，而电磁能量单位是怎么组成呢？是情绪组成的，所以交梦不离嘛，是一体的两面呢。而我比较喜欢用情绪能量来解释意义单位，原因是因为当你看到情绪能量单位，而且这是赛斯亲口说的解释，如果用情绪能量单位去解释我们所读到的赛斯资料的话，我们知道我们的情绪能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为什么我们必须要忠于我们自己的感觉？因为那一份感觉就是我们内在的癖好吧，是一切万有的呼吸，是一切万有的爱好。套宗教术语来讲的话，像基督教会说呢，你们每一个人都是神所喜好的。每个人既然都不同，为什么神会喜好不同的人呢？是因为他就是由这些人所组成的，是因为这些人就是他的资源，就是他的养分，就是他的一呼一吸嘛。如果说一个人的出生一出生就带有所谓的情绪状态，不同的个性的话，那这个跟我们所谓的身体的 DNA 又有什么不同啊？我们既然有身体的 DNA 去创造我们的身体状况，那这个身体的 DNA 是看起来是由父母所组成的，可是每个孩子都不一样的，所以显然不完全是父母的因素。应该是这样讲，就是一切万有以他的癖好选择适合的父母组装成适合你在人世间去体验某些情绪状态，然后这个东西呢就变成你的个人性独特性，你的那个跟别人不同的特质。每个人都是宇宙间独一无二的节奏，这个节奏就是情感的节奏嘛。那如果说我们每个人既然都带有一种不同的典范，不同的思考方式，不同的情绪表达方式的话，那我们经过的人生当然不同嘛。那如果你不想经过这样的人生，或者是在经过的过程当中你觉得难过的话，简单的方式就是不要难过就好，当然这是最简单的方式了。不过这等于是废话了，怎么可能会不难过？那假如是这样的话，那你就好好的在你的情绪当中去体验它，当你接受了，你愿意去体验它的话，这个难过就不见了嘛。因为你就是那个自己，你是在那个过程当中，你是那个情感状态，而且这个情感状态是神的情感状态。之前我们有谈到，如果要解释灵魂永生的话，我个人会比较喜欢用深度的情感，情感的强度来解释灵魂永生。因为以不同的转世经验当中呢，你会不断的去强化，不断的去强化那种情感强度，而不断的强化的过程当中呢，你的充电性会更加的加强。而这个强烈的充电性呢，不就是我们电气实相的电性的来源吗？好啦，我们这样讲好了，如果你今天是电力公司啦，那在加州的话我们叫做南加州爱迪生公司。假设你有一家爱迪生电力公司，你今天要供应电给所有的住户，你要不要发电？你要发电啊，那你发电从哪里来？如果你没有发电，你又怎么去供应电力呢？一样的情况啊，我们的电信厂，你说内在的实相是一个电信实相，那么电信厂一定要产生电力啊。如果电信厂不产生电力，就好像电力公司不发电一样嘛。好，电力公司如果不发电，它就没有办法叫做电力公司，它就没有办法供应电给其他的人。好， 那我们的物质实相是从内在，是从电性实相所投射的。那么电性实相组成的方式呢，电性的组成方式是由情绪，由感觉，由感受所组成的。所以我们的内在是充满着强烈的情感，而且这个情感呢是被生生世世由各种不同的人格去强化它而组成的。那组成的这些电性实相就好像电力公司拥有很多的电一样啊。而各位我们了解嘛，电没有办法保存，电只能输送，电没有办法保存，所以电力公司不断的在输送新的电源，它不断投射，不断投射，不断投射到物质世界。我们的电性实相，我们的内在自己神，它不断必须要透过投射才能够维持它自己的存在，因为电没有办法保存。各位，电没有办法保存，你不能说我今天的电呢，我把它保存下来，除非你用电池嘛，那电池也只是短时间去保存它嘛。今天如果说不用的电，它就自然而然会消失掉了。所以电力公司没有办法像面包公司一样，你做很多面包然后储存起来慢慢卖，没有办法的。今天你要花多少电，你要看市场上的用户大概估计需要多少电，所以因为需要多少电，那么他就要花多少电嘛。那因此电力公司没有办法先把电啊先完完全全做好，我在冬天先把所有的电啊先生产好了，我在夏天再来用，你没有办法这样做啊。好，所以都要立即性的立即供应立即使用，没有办法真正把它保存下来的。好，那么在以电力公司的角度去思考，好，如果你有一个电力公司，你只有一个发电厂吗？不会，你会设很多很多的发电厂，你会预防如果这个发电机器不 work 的时候，还有其他的机器必须要是接得上去，所以我们才会有那么多的可能性的自己。那如果这个可能性的自己呢，他没有办法忠于他自己的情感状态的时候，必须由其他的可能性自己来替代。就好像如果电力公司的一个发动机坏掉了，它一定有第二个发动机会启动来接应。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对自己的内在的情感的认识，对自己由衷的感觉的了解，忠于自己的感觉会是那么重要的。因为你想成为的那个更好的自己，或者是你觉得更理想的自己，不见得是符合你内在在情感上的需要。对我们来讲，我们希望存活下来，我们希望能够拥有永远的生命，永远的青春美丽嘛。那对内在来讲的话，他希望得到滋养，他好像是树，必须要有很多的树叶去养这棵树能够成长嘛。那如果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你的我们的电性实相，我们的内在层面，它是没有选择的，为了它能够继续的再进化下去，再生存下去，它只有去取得它所要的情绪经验，它不断的用情绪经验来养它自己的电性实相嘛。如果它不充电的，如果它不被充电的，那么电信厂就会不见啊，所以它不断要被充啊。那既然要被充的话，它按照自己的需要去创造一个不同癖好的人格，而这个不同的癖好的人格才能够产生它所要的那个不同癖好的人生经验嘛。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内在实相它会以一个频谱的方向往它想要走的方向去发展，而这样的方向也是没有办法不发展的。行动如果没有行动，本体就不会发生。电信如果没有继续的电力供应的话，那么电力公司就不会存在。我们的身体如果不经过我们的感觉基调，我们的情绪状态，我们的 psychic 我们的被充了电的情感被充了电的非常独特的感觉方式的话， 那么连我们自己的存在就变成类似像行尸走肉嘛？你哪有可能说由别人来照顾你，然后你可以维持你的情感状态？不可能的哈！每个人都想表现，每个人都想表达，每个人都必须要在他的意识形式上，在他的情感的被赋予必须感受的那个条件之下，他必须要去感受他的情感经验。你不可能要求你的伴侣跟你体验事情的角度感受方式是一样的，你也不可能要你的孩子他的人生的过程是跟你是一样的。为什么？因为他们天生就有他们的癖好性嘛。既然有癖好性，我个人理解哈，如果跟各位不一样的话，你用你自己的概念就好，因为我会尊重你的想法哈。那我的想法是这样，我认为呢，在这个人世间呢，最重要的只有那两个字：尊重。尊重你自己，尊重你的情感状态，而尊重所有人的情感状态，不是打架的问题，而是对应的问题。是因为我们的情感状态是某种情感状态，所以我们才会创造那样的一个体验的人生实境。而我们所有的不愉快，所有的难过，所有的痛苦，其实是在不接受我们自己，还有呢，不接受别人，以为别人不可以那样，别人不可以这样做。好，我们却没有去排除万难，我们只在排除异己。而很吊诡的是，你觉得他不应该那样做的时候，其实你也让别人没有办法按照他的方式做。就好像你觉得人家不应该这样伤害你，其实他在这样做的时候，他已经先受到伤害。而且呢，当你指责他不应该伤害你的时候，你不就已经在伤害他了吗？如果我们像水一样散散若水嘛，水利万物而不争，你只解决问题，你只让自己的行动力不会停止，你只保持自己的活力，保持自己的创造力的话，你就根本不会想去批评别人是对还是不对，别人这样是不是可以或不可以，你也不会想要把自己符合别人的标准，你不需要，好，别人不需要符合你。我觉得这就是所谓的对人生的基本认识，或者是对能量的基本认识，或者是对实相、对关系的一个基本认识。真的不好意思，我们是独自来到这个人世间，有一天我们要走的时候，我们也是独自的，自己必须要走，没有人会陪我们走。好，那因此假如说我们在人世间一直想要哗众取宠，一直想得到别人的认可而觉得自己是有价值的时候，那么这样的价值你永远没有办法达到，因为认可你的人明天可能不认可你，你觉得对方很贴心的明天可能不贴心，我们怎么可能以别人来取暖，或者是期待别人来完成你自己的价值完成，这不可能嘛。我们来人世间这样走一趟，我们主要是要感受我们的癖好，我们的独特性，我们主要是透过这个情感的感受呢在学习，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达到我们自己的价值完成。好，我们花了太多时间解释的注解一哈，那注解二呢罗在这边讲，在这一节里头赛斯第二次谈到内在宇宙巨大无碍的范围里，个人可能会觉得渺小，而他在第681节里头也提到过这一点。好，我们发现赛斯对可能性的讨论是非常的吸引人，而并没有令我感觉到身体上或情绪上的威胁。好，真也是一样的，他在课后告诉我，我关心的是我的读者，我不希望他们的任何一个人的感觉被洗剪哈，这是注解二啦。不过真的是这样吗？我想不是啦哈。为什么呢？因为他在下一节683节一开始真的情绪能量就很差，然后呢在怀疑人真的那么渺小吗？因为这种思维方式我想每个人都会有的。为什么？我们习惯以自我为一切事情的中心，我们习惯把自己当作是所有最重要的一切的一切， 那么当你知道你有个内在自己，而我们是在配合内在的需要，我们配合内在的感觉，然后变成我们的人生经验的话，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一定会觉得哇，那这样讲起来的话我很渺小耶，好像我根本没有办法有我自己的动作。不过我觉得必须要把那个整体自己的这个概念再重新去了解啦，在下一节课呢，他其实会对这个部分会有蛮清楚的解释。那也因为他有一个很清楚的解释，所以我决定回过头来讨论注解。本来在上一节课上完课之后，我是说呢，我们在下一节课会讨论一些682节被删除的那个部分，然后呢我们就开始讨论第683节。那可是我看到这个注，然后看到683节的主要内容，我觉得我必须要回过头来讨论这个注解。那没有想到一讨论到注解的时候就花了蛮多的时间。那我们今天讲故事的时间也没有剩下太多了，不过我觉得就随顺所有事情的发生嘛。当我们觉得这些事情必须要来讨论一下，那我们就来讨论一下。今天如果你就算是用最快的速度把所有的赛事资料全部读过了，如果我们的理解不是很清楚的话，我们也只不过是在读一份资料而已嘛。可是这个资料即便是只有一个点，我们真正去了解它，那么套用佛家的说法，这样的功德是不可思量的。我们如果了解然后改变我们自己的某些观念，能够把自己从痛苦当中抽离出来，能够真正了解能量的来源，真正的目的在哪里，为什么我们需要价值完成，为什么我们必须要忠于自己的感觉，为什么我们只要做自己就好，为什么我们必须要尊重别人，我想这些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可是它有理论的基础。我们说我们要尊重别人，为什么呢？我们说我们要回到自己，感觉自己的由衷的感觉，为什么呢？我们说那个是电信实相，为什么呢？好，这些东西都是我们的疑点。当疑点没有办法解除的时候，我们就无法真正去了解赛斯所要表达或所要说明的是什么。就好像这里提到的这个一单位，一单位到底是情绪能量单位还是电磁能量单位，我们不是从根本去了解它的话，如果它是电磁能量单位，那么由电磁能量单位你想到的或说你解释的部分就没有办法以情绪、由情感、由电信去解释它，因为电信是从情绪所产生出来的。就好像你家的电是从火力发电或者是核能发电或者是水力发电所产生出来的，那我们的人格是由情绪所组成的，由我们的癖好性所组成的，所以每个人一定有出生出来有你个人的独特性，这个独特性就是癖好性嘛。那癖好性是从一切万有当中取一部分他想体验的部分形成的。那为什么一切万有那么鸡婆呢？台湾话叫鸡婆，为什么一千万有那么鸡婆，然后去出生这么多的自己，而且还不是一个哦，一出生还出生一堆哦，一堆所谓的可能性自己啦、平行的自己啦、对等的自己啦、转世的自己，你干嘛呀？你怎么不省省啦？好，不省省，不然数数也好啊，怎么要出生这么多的可能性自己呢？怎么要创造这么多的生灵？而且既然人世间有那么多的苦痛，那为什么要创造那么多的苦痛呢？因为呢发电呢就是要燃烧啊，那燃烧才能够发电啊，水力呢要有对比啊，对比才能够产生力量啊，所以假如没有冲突，假如没有障碍，我们又怎么样去产生情绪状态呢？所以这个部分我们比较了解之后，我相信各位各位聪明的你，各位智商这么高的你，你知道当你了解我们是由情绪能量组成的，而电信是从情绪得到的，就好像树跟树叶的关系，当我们了解这个概念之后，我相信聪明的你知道该怎么处理了。其实真的重点只是你回到去 感觉自己，回到自己的情感状态，回到尊重别人，回到努力的保持你的活动力，你的创造力，努力的跟内在起的联系。因为跟内在起的联系的话，内在所有的信息场，所有的感觉状态都可以流过来。当了解这一点之后，我觉得我们人生几乎是解脱一大半以上的了。好，那我想时间差不多到了，我们故事可能就先讲到这里。今天的天荒夜谈1001夜，今天已经是第98也许是97夜了，那我们朝着1001夜前进。假如有一天我们完成了1001夜之后，可能变成10001夜，我们的天荒夜谈只要能谈，我们会继续再谈下去。今天的很多内容可能有一部分呢是我个人的感触，个人的观点，那我觉得如果你用这种方式能够参考的话，你就拿来参考。如果你觉得这种方式还不能接受的话，那么就请用你自己的方式。好，这就是我一再强调的。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好，我们的故事时间就先到这里结束了。好，在这里呢按往例，我奉上我最诚挚的感谢跟祝福。明天的课程我们会继续其他的课程，那到下个星期呢，我们会继续我们的未知的实相。在网络上是有朋友提到680节好像没有详细的谈啦，我很难再去找情况到底是怎么样如果没有的话呢，我们在下个礼拜我们会找一个时间把680节重新再快速的方式再 review 一次。因为我看这个资料还蛮熟悉的，我觉得我应该是说过了，可是我没有仔细去找。如果大家觉得680节需要再重新的讲一次或者是 review 一次的话，也可以在FB 上面给我意见。如果说已经讲过了不需要的话，那我们就继续往683节前进。那在前进之前，我还是会把682节删除的部分再重新拿来讨论一下，因为这是682节的一部分。虽然进度没有那么快速了，可是我觉得如果说我们把一些基本概念弄清楚，那我们再继续读下去的话，我们的理解会比较深入，而且会比较快速一点。感谢大家的支持，谢谢大家，再见。